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晚上一同聚会，也来查考我们的查经的进度。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到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的九章到第十章。那么在礼拜二，我们第八章观察到了以色列人要学世上的国度，求神来立一个王，是比照世上的国来立王。那撒母耳已经明明跟他们讲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选民的王只有一个，就是那真正的万王之王天上的真神。但是选民没有认真来意识到他们的这样的被拣选，有这样的坚固保障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恩典。而且撒母耳也明讲了，你们如果硬要这样做你们要知道，将来的王世上的王是对你们不断的索取，不断的来束缚你们你们会有不断的苦果。但是百姓都说我们就是要所以这样执意的结果，神给他们我们看到第八章神答应给他们立王，就好像神他虽然他知道什么对人是最好他也都表明了，当初在伊甸园里头也跟亚当夏娃讲善恶果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并没有封锁住去善恶果的这样的选择，他给人充分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人被神造为可贵的地方，也是人要好好的来思考，你可以选择那对你有益的、合神心意的，但是你可以选择执意的来遂行血气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最后不但没有蒙福，反而受害这是人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好，现在来到第九章，以色列人果然非常开心的神要给他们一个国王了。我们来看第九章跟第十章一同来看。所以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呢我们就看到扫罗出现了因为总要有一个人选，这个人选不是随便跑出来虽然神知道这个是不好的，神不喜悦，但是神也不能让以色列人随便找一个阿狗阿猫来当王，这就是世上人的这种选举但是神的国度神还是有爱，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爱虽然以色列人任性任意，但是神还是爱他们神要借这样来凸显以色列人忘恩忘记神的恩典，并且神更要借这样带出神的救恩这就是神的伟大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这是救恩的预备了。我们上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让选民真正的认识靠谁呢？是要依靠那拯救他们的、拣选他们的真神，他才是真的王唯有他是王，而且专一的信靠他最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得胜也蒙福所以借由这些的过程神让人自己选，然后看看人的王人权来比照神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以色列人花了千年的代价来学这样的功课，我觉得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学功课好，无论如何，我们从历史来看见解，请看第九章第一段第九章的第一节看到这个扫罗出现扫罗的出现，那谈到他的家世家世是一个必要他有一个族谱，所以第一节 提到这是便雅悯人有一个人叫基士那 它往上呢，就是有亚非亚哈，亚非亚的元孙比格拉的曾孙，显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哦，然后是大能的勇士。那这里大能的勇士小字也写说是一个财主，那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个好的一种成就，或者有一种权势，有一个地位啊，当然有一种刚强的，有一种勇敢的一种这样的能力了哈，所以在他的家族里头也不会出现不好的这样的背景，或者家教不好的这样的背景出来的孩子。所以啊，第二节说到他有个儿子叫扫罗，哦，扫罗出现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啊，哦，第一个王。他说他又健壮又俊美啊，所以在外表上面，这是一个强壮的哦，表明个性，表明身体哦。如果要当王，他是一个这个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王哈，如果出来没多久，太弱小或生病不久，哦，这些中国历代的历史都让我们看到，哇，这个根本就无法当政，无法执政，然后宦官啊、外戚啦，啊，一堆的人就来干政的，所以国家就混乱啊。所以啊，这是必要的基本的条件，强健，哦，俊美哦，当然外表是俊美，很好哦，像那个那个。未来以后大卫的儿子哦，那个亚沙龙哦，俊美，你看到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比他的好。这是纯粹从人的价值外观来看，但是也表明了这个儿子，这个扫罗，他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身体。他如果是那种爸爸是财主，然后他是什么，他是那种富二代啊，他都过的这种这种放荡这个浪费啊，任意妄为的生活，我们说这种这种纨绔子弟，那这样子我有办法来担任这种重任吗？不可能哦。所以简单来讲，扫罗也有相当的一种基本的品格了哈，哦。所以啊，先看到他的家世带来是一种清白的哦，不是这种污秽的乱来的。哦这个有教养，因为他能够让自己身体健康，哦，然后维持好的这个仪表不是随随便便轻忽的，哦所以这样出众的仪表，哦不是骄纵的这种生活，那就等一下我们的一个一个来看，哦，所以这是扫罗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哦，家世好，哦，我们也是要这样看。如果今天我们要举例，哦重要的教会的干部啊，负责人啊，长职啦，传道啊，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考虑吗？应该要，但是这个是人的考虑而已啊。哦，我们一个一个条件来看。好，先来看扫罗往下的介绍。他说到他有几个不错的特质。我们虽然知道扫罗后来失败，但不是因为前面失败，不是基因问题，是他的后来没有根据他好的品格，然后依据神给他的这样的一种权柄地位，然后再加上神给他的属灵操练，他后来走偏了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开始的扫罗哦，我们先回到原始的阶段。那第三节开始谈到扫罗，他有一个不错的品格哦，不错的品格足以来当表率的哦，当一个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总要有一些表率楷模。哦，我们来看第三节谈到什么事情。这里谈到发生了一件事情从这个事件带出扫罗的他的一种性格，看出他的品德，然后又看到这一连串神的引领的轨迹非常有趣。我们来看到扫罗父亲他说丢了几头驴，然后他就吩咐他的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好，从这个寻驴寻找失驴开始，哇，展开这一连串的神的高力，神的引领这样的过程。第四节， 扫罗就真的去哦，然后啊，他去走了以法莲山地，又过了沙利沙地哈、这个都没有找到，然后啊，他又过到沙林地，啊，驴也不在那里哈、驴不在那里，意思就是说没有找到驴了哈、驴子会乱跑的。好，但这个过程是一个超过80公里的这个范围哈、以法莲山地，然后到沙林地，然后便雅悯地过了哦，那这个没有找到哦，那这样子的话最后啊第五节到了这个苏弗地哈、苏弗地哈、就是一个区域啊，其实那个地方刚好是什么，刚好就是撒母耳住的这个他玛哦，撒母耳的那个这个以法莲山地的的中间啊，就是说拉玛不是他拉玛哈、拉玛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等一下来细看。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哈、第一个特质是什么？他可以当王，然后高人一等。除了他的家世，他是顺服的哦，他是顺服的，因为爸爸叫他去找。其实这个财主有许多的仆人。随便派个3个仆人、5个仆人去找驴就好了，为什么要叫儿子去找？可见啊，这个父亲哈、对儿子有一种信任，他可以完成事情，而且也要操练他，不会说啊，那个去找驴那么辛苦，登山涉水啊，那个找仆人去就好了。我们就看到这个父亲果然有一种栽培，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我们应该给他培育，给他一种负担一种使命的能力，建立他能够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种信心担当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扫罗是愿意的，他愿意来承担这样的一种被托付的责任。扛责任很重要，今天看一个人扛责任，他今天不只要扛找驴的责任，他未来要扛什么？带领以色列整个国家的责任呢？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基础啊，产生的不错。所以第三节看到第一个，扫罗的特质是顺命啊，愿意受托有责任的哦。所以啊，我们看到哈、今天在教会，在家里面我们栽培后代，在教会培养干部，都是一样啊。如果没有责任感，如何来承担这样的使命呢？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8章12节那里，我们常提到哥林多后书8章12节，我们常提到，人有愿做的心，就能够得神悦纳，神就与他同在，不是照他所没有的，乃是照他所有的。有什么？有一颗愿意承担责任的心，有一颗承担这些使命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所以这是第一个，扫罗他的一种顺命承担责任的一个好特质。再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就说到了他找了这么久，而且爬了这么远，走了这么远没有说不然我们找第一个，以法莲山地已经够大了，找一下呢，好可以交代了，我找过了，我不是没有出去或者说我找一找不然我到这里休息仆人你们家需要去找。我们就看到扫罗这个不错的特质，我认为我感觉他能够身先士卒，他能够带着仆人一起找，我觉得愿意顺服，然后在执行面他是有忠心又勤劳，所以我说他第二个特质是忠勤，忠心勤劳，这个是能够担当大任的人的一个特质他不会敷衍嘛，我们刚说了他也不会走一半而已走得很长，而且尽量的去找，而且又跟着仆人自己亲自去找，不怠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记号罗马书第十二章第11节今天我们在教会在社会都是这个特质，有助于我们被发现被肯定被信任被托付， 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殷勤不可懒惰，哦，要心里活着，常常服侍主。”这个就是好圣民的特质啊，也是神哦愿意委以大任的这样的人的特质。殷勤呢、啊，哦，今天呢、啊，啊，这个啊，天道酬勤，我们都这样说，天道酬勤，神不会辜负那勤劳的人，只有懒惰人哦会很多的借口哦。啊，所以啊，忠心的人找方法尽本分，懒惰的人找借口，然后啊说啊要下雨哦。那个传道书箴言也在这样讲哦，说啊看风啊看云啊哦，就是很多的啊，你就是不愿意跨出这一步哦。所以啊，这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家要成为好工人，成为神的好仆人，就是要这样子。忠心又勤劳、哦、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发现扫罗的特质。那回来看第五节，撒母耳记上九章第五节，看到扫罗第三个特质，他到了苏弗地，我们刚刚说了，这已经刚好去到了这个拉玛这个地方，就是啊撒母耳的这个所在地住的地方。那这里发现啊，他们真的走得很远了啊，实在是找不到了哦，你说啊，到底要找到多远才那个呢？哦，真的是已经尽力了哦。所以啊，这个时候扫罗想起一个事，太远了，那没有找到，那谁比较重要？人比较重要还是驴子呢？啊、当然是人呐、啊。所以扫罗就跟随所有的仆人说：“我们应该要回去。为什么？他不是偷懒，我们知道他有忠心又勤劳。现在说他是担怕父亲。”担心啊，哎，这个很好，我们青年人，我们的孩子会在做事情上面，然后到了一定程度，天黑了，我跟朋友出来玩啊，时间到了，我爸爸妈妈担心我，我要打个电话回去，或者是我应该要回家了，他如果会这样想，他是一个贴心的孩子。所以扫罗是体贴，最主要他孝顺哦，怕爸爸担心。他说：“我的父亲不为驴挂心，倒过来为我们担心。”哦，你看这个父亲说：“为我啊，也为仆人。”所以这种主仆的关系亲密啊，父子的关系啊美好，孝顺、体贴人，这种人呐、啊、会为别人想。所以我们看到哈、哦，这个第五节看到扫罗第三个特质，值得我们来思考哦。他体贴亲心啊，也善解人意啊，不只是担心我，也担心仆人你们，这也是财产哦。虽然是古代是把仆人视为财产，人啊也是人命啊哦，所以啊这个很好。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我们就不翻了哈、哦，二章四节说哈、哦，不要专顾自己，也要顾虑别人。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你不要只专顾你自己哦。这个教会哈、哦，教会啊，爱心来让大家分享，准备了很多点心茶点。那我们在享用的时候，第一方面要感谢，我顺带讲一下啊。第二方面，你有没有想到还有没有人用到呢？有没有想到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啊，他有没有享用到跟我一样尝到教会的这样的？神的爱，神的恩典呢？你有没有分享的心呢？有没有顾虑到别人呢？哦，还是说我不管，赶快就吃第二、第三，我刚刚在补哦，别人都还没有吃，我赶快就包起来了哦啊！我不客气的在这里讲啊，意思就是说，大家互相提醒，互相爱护，互相体谅哦，这是应该的。像扫罗这样，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扫罗、哦、要顾到别人。不要专顾自己，爸爸妈妈生我爱我哦，我有没有啊知道父母的担心呢？哦，这是扫罗的一个特质，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哦。所以啊啊这个哦这个是扫罗的很好的特质，孝顺体贴别人哦。再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好，扫罗觉得爸爸会担心，而且太远了，该回去了。 第六节，仆人说：“哎，这城里哈、哦、有一个神人呐、啊，哦，这个是众人尊重的，他说的话全部都应验，不如我们赶快去找他哦，是最后这个机会，或者他能够将我们所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好，啊，这里看到仆人来介绍有一个神人哈、哦，那保罗哈、哦、这个时候哈、哦、他愿意听。愿意听，哦啊，只是说他第七节想到，如果我们要去试最后这个机会，那我们去，我们有什么可以送呢？我们出来八十公里这么远的，我们呐、啊、带出来食物都吃光了，啊，我们去见神人不好空手去吧，做人的道理应该明白吧？哦，我们看到扫罗哈、哦、这个啊、礼貌哈、哦、这种啊、通情达理的这种特质也出来了啊，这是第四个，值得我们来看人际关系要懂得维护，人际关系要懂得维护。社会是这样子，啊，在教会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哦，啊，不是说要我们啊这种逢迎拍马啦，啊，这个啊，这个想尽办法抓住人脉，我不是这样说。人际的关系，这是神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世上当盐呐、啊，发光啊。请问当盐怎么当？盐是什么？世上的盐，垂手可得，盐拿起来，盐能够调和，使人心软化，盐能够带来滋味，让人觉得温暖，觉得开心，觉得喜乐。请问我们有当盐吗？哦，所以人际关系本来就应该有一些追求，有一些努力，因为神耶稣基督赋予我们使命啊。你们啊，我管他，我又不用去拍别人马屁，也不是那个意思。做人基本的，尤其是基督徒，是在社会里面，在世界里面要发光，要当言，要调和在世间，我们的讲话，我们的情绪都能够控制得好，都能够带给别人啊温暖、和平、和睦嘛。我们是传和睦的和平的福音，你不能当和平的人，你怎么有办法传和平的福音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哦。我也在这里互相勉励啦，哦，要调和啊，不要躲起来，不要孤，这个孤不是孤僻，这样不好听啊，不要这个，就是我就是我啊，不与人往来，我就是我，又充满了我自己的情绪啦，讲话我从来不调整啊，这样子也不对哦。好，这个是啊、我们在第七节看到的人际关系的调和。其实啊，这个有好处，我们看箴言十八章十六节。箴言十八章十六节，刚刚扫罗意识到说我们是不是空手啊，这样不好。箴言十八章十六节，智慧人哦，智慧的人啊，所罗门他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好，那我现在不是要教大家啊，要懂得贿赂，懂得啊，买礼物，买通人心，不是哦。智慧人是说，你该注重的人情，你该注重的礼貌，你要懂得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的啊基本的维护，它有助于带你到对你有帮助的人面前，那你何乐而不为？那么小气吗？哦，好。那这个是智慧啊，这是智慧，哦啊，所以回过头来，这个刚刚撒母耳记上九章，我们看到扫罗这样问的时候，那个仆人就赶快讲，哎，第八节有，我手里还有银子一舍客的四分之一，这是这个四分之一舍客的了哈，哦，我们还可以来当做礼物啊，为我们开路。啊，不会说空手又不礼貌哦。啊，事实上这是用人在想，哦，我是这样顺带这样提，但是啊，这里有凸显一些问题了。 仆人以为撒母耳神人是怎么样、哦、撒母耳不会寻思啊，他也不会看人的、哦、这样的一个、这种、这种情谊、哎、这种这种、物质的这种丰盛、哦、他是造神的话，这是神的先知嘛，神人是这样，神教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哦啊、所以但是仆人知道这样，我们是说这个是好，出发点是好，但是扫罗完全、哦不是，扫罗在这时候就是顺着仆人这样 来做了、哦、我们先看他出发点是好，那现在就是说扫罗说好我们可以去、哦、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倒是可以来思考一下，那对人如果懂得人际关系，懂得礼貌礼节，对我们人际关系大有帮助，对我们的世间的这些、事情的发展推展，人的这种交往人的互动都有帮助。好，那现在回到教会也是这样子啊，再回到我们的信仰生命，我要表达是说啊，对人都懂得这样子的，那对神呢？对神呢？我们常常空手来啊，我们来教会有没有空手？哦，我们带着什么来见神呢？神要我们什么礼物？其实我们在前一篇已经讲了，哦，或者说我们在诗篇都常讲，神要百姓是什么？哦，顺服就好了，一颗心。哦，当然我们应该要带着我们的感谢、奉献，哦，颂赞为祭，把我们自己也成为活祭，带到神面前来。重点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请问我们带来这样的礼物了吗？我们把自己成为活祭来献给神了吗？哦，爱要做人啊，爱要做人啊，在神面前哦，爱要做神的子。哦，我要表达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很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好，回来看九章，撒母耳记上九章第九节。从前以色列人中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先去问先见吧、哦、这里提到一个先见的名词、哦、有属灵的、这样的超乎、这种物质的超乎自然的这样的眼光，那个是从神而来嘛、哦、看到、神给他看到的事情，现在称为先知了、哦、所以这里有一个古代叫先见，现在叫先知、哦哦、这里我们知道一下，第十节扫罗就对仆人说，好，你说的是有道理，我们就去。于是他们就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所以再来、通情达理以外、哦、第五点、啊、我看到扫罗的一个特质是虚心。虚心，虚心的人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你听也都去了、啊、不然你怎么听都听不进去，那是个仆人呢，我管你仆人呢、啊，我是主人呢，你仆人算什么？啊，但今天仆人哦，知道说去找神人，扫罗还没有这种意识，可见哦，这里凸显一个扫罗的属灵状态其实是浅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连撒母耳都不认识，全世界不是全以色列大概很多人知道，撒母耳是。神所立的先知，他所说的话每一句 每一句都实现，扫罗居然不认识了。所以、哦、你看如果他今天、啊、骄傲、啊、这个刚愎自用，他不听仆人的讲，他今天就没有机会去见撒母耳，他也没有机会走上这条当王的道路。所以他今天、哦、第五点，虚心，虚心的人会受教，会接纳别人的建议，会思考，这很重要。我觉得越走到高位的人，越有这种属灵领袖特质的，越能够听别人在讲什么，思考，好，我接受你的建议。结果扫罗接受仆人的建议、哦、所以虚心的人、不固执自己的意见，心胸能够打开，他就广纳了一些对他很有帮助的人，这种就是王的特质。当领导者不能够打开心胸啊，他是封闭的，他就是偏听，他就是固执，这很危险。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的见解。好，这个是第五点，我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思考。所以啊， 当然他的虚心最后还有一种谦卑了哈，他觉得他很渺小。我们来看一下，当啊他们去见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啊，那撒母耳就开始跟他来指示提示神的这样的一种预备哈，神的预备。那再看一下哈，这个第二十一节，好，二十一节，当撒母耳告诉他神要拣选哦，二十一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怎么这样对我说话呢？”我很，就是他感到很惶恐，很惊恐。这时候的扫罗是谦卑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本质。哦，只可惜后来变了，那是后面我们会讲到。哎，谦卑是对的，我们看到扫罗非常的谦卑，自认渺小。哦，这个是神所愿意来拣选的。哦，这个神啊，这个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彼得前书五章哦告诉我们的。那看到啊，扫罗能够谦卑，在一开始啊，他有很好的神喜悦的领袖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哦，这也是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在教会如果羡慕山公，我们要担任大任，我们要为神服侍哦，我们鼓励孩子出来为神服侍啊，都能够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人，服侍神的教会。这也是基督耶稣亲自给我们的示范，从洗脚礼开始我们就知道啊，谦卑。从主耶稣基督离开座位脱下外袍，我们就知道天上的神这么样的谦卑，我们怎么可以不用谦卑的态度来领受、来服侍、来报答神的恩典呢？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第六点。再来看到第七点，当这个扫罗这样谦卑的时候，但是撒母耳当然要来带领他建立他的信心。有时候谦卑可能是一种信心的不足，也不一定。所以撒母耳这个是神的仆人真的是有智慧他要引导他。所以这个二十二节，撒母耳呢就领扫罗和仆人进了客堂那他们使他们来在请的客中来做守卫客请了大概有三十个人，这不是一般人大家来献祭大家来献祭。那撒母耳特别邀请下来的这个人就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当地的或者是领袖，是族长，是长老或是有身份地位的人。那独独扫罗跟他的仆人不晓得哪里来的但是撒母耳知道，然后就请他们来做然后二十三节提到特别又把收藏的一份祭肉拿出来拿来给他分享这是对他的一种尊重，给他一种地位，给他一种看重，让他有自信，也慢慢的建立在别人在以色列民心中的地位这是撒母耳的一种智慧的做法。当然也是遵照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将来的王他说这是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的到此时。所以可见撒母耳早就知道。撒母耳怎么会知道呢？因为神告诉他，所以原来这就是神的安排。好，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人就会客气过头刚刚说谦卑你怎么这样对我说，我是最小的便雅悯支派我又是支派里头我们家族又是小的我怎么配，你怎么跟我讲这样，我真的不配。现在我又把你提升在首位呢。二十二节记得主耶稣被人家请客主耶稣教导人怎么做吗？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特别喜欢进去就坐在首位，抢第一个位置坐。然后后来主耶稣就说我们要有智慧， 我们去哦，先去坐在后面，然后等主人来请，哎，你请到首位，哦，那时候就有光荣，对不对？啊，如果你像那些啊不知道如何看待自己的人，不知分寸的人，哦，看自己超过的人，啊，一去就去争首位，然后就被主人说啊，对不起，这里我有其他啊比你我的客人哦啊，请你移位一下。那你是不是羞羞愧愧的移走？哦，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福音书里面说到的，所以这个也是教我们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哇，被请到首位了，非常荣耀。那扫罗要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就要来看到扫罗的一种大方啊。有时候哦，大家这样邀请啊，这个。一种公共的场合，我们也不要啊，这个太过于啊小气，或者是啊这种不能够大度一点哦，合情合理的就来参加哦，知所进退最为重要。腓立比书那个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哈，看别人比自己强啊，看自己合乎中道。比方说哦，如果今天扫罗说我不配不配，我不要跑走了，哇，这样怎么当王？没有那种气度。没有那种心胸，接受摆在你眼前的临到你的机会，临到你的这样的一种场合，你就要去承担起来，就要去面对哦。所以雍容大度哈，合理的来看待，我觉得这是扫罗的一种气质，一种很好的王的这样的本质哦。好啊，所以以上这几个都是扫罗在一开始天然具备的这种条件，哦，但是啊，毕竟这是从人的角度看，哦，再来我们要来看，那接下来，因为他担任的不是世上的国的王，他要担任的是神选民百姓的王啊，所以啊，这个王是代替神哦，哦，但是背后是神啊，所以神要操练他。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选民国度里面，要有一种神的属灵的智慧哦，所以再来神就要锻炼他、操练他，加上他所不足的哦。我们看到他不足什么？因为的确扫罗很没有属灵的这种追求，信仰上面他是几乎是懵懂，是不懂的哦。我们来看一下27节哦。27节看到这里哈，两人呐，啊，就是撒母耳哈，他们两个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啊，仆人就先走哦，重要的是要对你讲，我现在你站在这里等待，站着等，这是一种恭敬虚心受教的态度，等我把神的话传与你听，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了。如果一个要为神服事的人，尤其是担任重要职分的人，他不懂得要听神的话，他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而且没有权柄跟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为神做工的这样的准备啦。所以现在哈，撒母耳要告诉他说，神的话你要听啊，到底讲什么话，不是很确定。如果根据第10章是不是这样的呢？或者说另外有一些话的交代，这部分就没有办法很深正确的知道。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第9章啊，就看到扫罗有一个基础，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已经分享过了，他是要找失驴，但是神的预备哦，让他不是找到驴哦，后来又找到 哦神帮他找到啊，后来呢找到王位了哦，所以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哦，人呐 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神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也是看到神对人的带领。人的一生哦，不能不降服在神的权柄下面，你再怎么筹谋自己的道路，最后终究是神在引领哦，神这样安排，你不得不顺服，不得不佩服了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神锻炼的这样的一种 作为，当然包括神怜悯啊，因为如果他这样去当王，大概很一个可能也不被肯定啊，哦，马上第二个马上失败，马上被废掉，马上被篡位都有可能，所以神是怜悯的啦，哦，因为，啊，以色列人不懂得感恩，惹神的生气，哦，让神伤心，但神，哦，还是给他们学习的机会，所以，啊，要来教这个王，哦，神也爱他的百姓，让他的王不要太，没有能力，哦，所以，啊，神就给他一些，信仰上面属灵上面能力的建立，哦，我们来看第十章，哦，接下来，撒母耳就高扫罗，哦，高利了，哦，用油高在扫罗头上，哦，与他亲嘴，认定他，肯定他，而且亲密，哦，而且是代表神来，喜悦你，哦，所以给他一种信心，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哦，所以以下呢，神，哦，要用他的神迹三个神迹啊，来成就让扫罗知道这是神的高利，神的拣选，哦，神有给他印证，也表示神喜悦他，哦，让他要能够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来追求，哦，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神建立他的信心这样的一种智慧跟能力的这样的神迹，哦，给他有凭据，哦，第一个，就是说第二节，你在今天跟我离别之后，撒母耳就跟他预告，你，哦，去靠近拉杰的坟墓，哦，走到那里的时候，你会遇到两个人，他们会对你说你要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哦，所以原来啊，人怎么找找不到，但是神要给你，你就发现，你就自然就找着了，哦，所以啊，到时候啊，反而啊，你的父亲，哦，不挂心驴，哦，反而挂心你啊，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再来要当王啊，驴子是小事啊，你要知道再来的大事是你要当王，你的父亲要为你担心，为你，哎，我儿子要当王，我们家怎么会临到这样的事情，哦，神恩典怎么会，荣耀怎么会临到我们呢，哦，所以，啊，这是一个大恩典啊，哦，所以啊，在第二节先告诉有一个预兆，驴会找到，哦，啊，果然后面啊，真的如撒母耳所说的，哦，就通通应验了，哦，这个第九节，哦，第十章第九节，当日这一切兆头通通应验了，一切兆头通应验了。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兆头，就是啊，他的驴会找到，有人会告诉他，哦，就应验哦。那第，啊，这个驴找到啊，我觉得，哦，这样的一种在属灵上面的教导，我个人也想到说，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哦，应该是要让扫罗明白靠神不靠人啊，哦，原来啊，平安喜乐这种恩典是从神而来，如果你懂得信靠神，以后你当王带领百姓归向神，国家平安，国家的强盛，哦，神都赐下来，哦，让他体验这样的一种经历了。我不晓得扫罗能不能体验得到，哦，所以说不要再靠人了，哦，完全的信靠神，哦，所以啊，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到34节就告诉我们了嘛，哦，主耶稣说，这些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些是外邦人所忧虑的事情，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哦，你要当神的百姓的王，要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的都会加给你们。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兆头应该是要让扫罗学习恩典从神而来，专心信靠真神，哦，追求神要给他的这样的工作，其他的神都会加给啊，因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靠神所带出来的恩典，哦，这是第一个兆头实现的。第二个兆头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在讲，你从那里继续走的时候，到了他伯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哦，结果后来都实现了，他都遇到了，哦，因为第九节也讲通通应验，哦，然后这里在讲的时候还没有应验，他在讲 啊，第四节他们会问你安，然后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哦。好，第二个兆头应验了，第二个兆头应验了。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啊、哦，三节到第四节，那这个兆头意义的上面的教导是什么？啊，我觉得啊，神要给扫罗一种学习。属灵上面你要看，你从来不懂得要去伯特利敬拜神，所以你连我这个撒母耳先知人人都认识的。第九章啊，他们还去问使女耶，几个少年女子在打水，第九章的十一节十二节，那女子还懂得啊，神人刚刚经过哦，你们赶快追还追得上，连一般女子都知道，结果扫罗居然不认识，可见他的属灵层次差太远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追求认知真神哦，所以啊，这个才是神要教他的。所以第三节哈、哦，说那里有三个往伯特利拜神的人哦啊，所以他们会给你怎么样两个饼，你要把它收下来。所以原来哈、哦、有一种意思，我查了一下哈、哦，三个饼哈、哦，这里原文还有一种摇祭用的哈、哦、这个饼呐、啊，好、哦、摇祭用的饼其实是。圣洁的哦，那我们在想说为什么他可以吃哦，扫罗又不是祭司立位人哦，但是啊，现在撒母耳高他了，在神的这样的旨意里头，君王先知祭司是神特别高立的，用油膏他的头，是分别他为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所以现在啊，神已经高你为君王了，你要知道，你要有一种分别为圣的属神的这种心智跟建立哦。所以啊，现在可以人家从伯特利来哈、哦，这是去敬拜啊，去奉献啊，献祭的人带来的饼哈、哦，你可以吃哦。你要一种学习敬拜神、服侍神、朝见神的这样的心，再来。分别为圣的这种这样的一种立志来享受神哦这样的圣饼哦，所以啊，你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哈、哦。所以第二点呢、追求归神为圣的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哦，我觉得这是给他一种学习哦，你要懂得追求这种敬拜神的生活的哈、哦，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王哈。哦，所以啊，他虽然没有，现在开始要哦。我觉得人要进步哦，就扫罗要进步。啊，可惜呢，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哈、哦、虽然一开始有被指示，但他到后来他这方面的确是不够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兆头也实现了。第三个兆头在第五节第五节了哈、哦，第五节，然后。再来，你走路的时候到神的山哦，神的山其实原来的意思是神的基比亚，基比亚是扫罗的家，所以他讲的神的山也指神的基比亚，不再是你的基比亚，你要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哦。所以啊，那里有非利士人防兵，被非利士人占领把守，但是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要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哦，先知鼓瑟击鼓吹笛弹琴，他们都受感而说话。你从来没有跟神属灵的体验，今天你要追求。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对扫罗来讲，他完全不晓得。哦，所以啊，第六节，神的灵要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变成新人。神给他。一种新人，你要改变，不要当旧人，不认识神，离神很远。你现在要跟神的这些先知然后这边先知的学生一般先知这个是一些人他们受感说话，唱歌弹琴赞美神然后被神感动顺服神圣灵带领这个很重要。所以啊，第七节兆头临到的时候，你要趁势而作哦，神与你同在。然后第八节交代一个，哦，这个是以后我们会谈到的。我先下去，撒母耳说：“我到基甲，我要去献燔祭、平安祭，你要等候，哦，等候七天。”这个命令下来了。 等我指示你当行的事情，这个这个等候考验了后来的扫罗，他违背了这个命令，非常可惜。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神都给他一种机会，学习的机会。所以呢他真的追求神同在的能力，神主动来带领他。第九节，扫罗开始离开，按照这些撒母耳所说的，神赐给他一个新心，新的灵有一颗新心。这里啊，神改变他，但是还不注意，还不足以像我们今天的圣灵临到我们，我们成为新人，完全新造。这个旧约这样的时代，神临到没有错，神的灵也感动他，开始来带领他。神爱他，神也爱他的百姓，所以他有一种新的心智出来的。那这一切兆头通通应验了。果然第十节，扫罗就来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前面两个兆头都应验了，后面这个兆头当然大大的神的灵感动他，他也受感说话，然后真正摸到神了，体验到了，所以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属灵经历。我想这也是扫罗必要的这样的一种在信仰上面的被造就被锻炼，这是一个成为真正的选民国度的王这样的一种认识。其实认识什么？其实神的灵临到他要体验，他知道原来神才是真的王，他就感受到了原来我要顺服神的灵带领，原来我才有能力才有智慧，所以是让他敬畏神明白要顺服神的灵，就是神真神的带领所以新的心新的人通通是这个观念，通通是要知道原来神才是万王之王这是属灵的体验所以这也是扫罗所经历的。那后来有人就看到了，在十一节那个当地的人认识扫罗，说这个人这不是扫罗吗？他怎么变成先知的这样的也列在先知之中吗？就开始有很稀奇也很质疑了说他们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谁就是说第十二节其实他指着谁，这是谁在带领的其实是撒母耳，他们如果知道就会肃然起敬，那后面都慢慢展现出来。好，这是扫罗所经过的所以我们简单来做整理了因为时间到了。我想扫罗在这个部分被神锻炼所以十七节再来试一下撒母耳的引导高丽，但十七节呢终究要在众以色列人面前来公开的加冕这个国王所以这个时候就召聚众人，撒母耳就召聚众人但是再提一次因为他要公开的让大家知道能够服众信，当然也要在众人面前高立扫罗为王所以让百姓能够臣服他再一次耳提面命的警戒。第十九节再讲一次，现在为你们选这个王，顺你们的心意，是神怜悯，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要知道这个神你们是厌弃神，要知道要感谢，要敬畏在教导百姓，百姓现在满心都在等着神，等着那个王出现很可惜二十节，撒母耳就在众人面前来撤签，抽签就抽出哪里？这是公开的，抽出便雅悯支派这个其他支派都没话讲，十二支派都要顺服。便雅悯支派里面抽出二十一节这个马特利族这个其他宗族都也没有话讲，都要顺服。最后抽出基士的儿子扫罗扫罗出现了。出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神的旨意众人赶快去找了，找不到结果扫罗去哪里？藏在器具里面。二十二节，所以这里看到扫罗一方面是谦卑呢一方面是什么？是没有自信，跑去躲起来害怕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众人就把他带出来了然后高过众百姓一个头，高人一等，大家好高兴，这个健康美又俊美， 又高人一等，这就是王嘛。哦，以人的角度啦，哦，啊，但是，哦，神已经有这样锻炼跟预备的，哦，然后二十四节扫墓的说，看啊，神拣选的人在你们面前，哦，众民欢呼，愿王万岁，啊，就这样啊，正式被高立为王，正式被百姓来承认，哦，啊，所以呢，啊，这是神啊让扫罗拣选的过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被拣选的，啊，特质，他的预备，但真正的预备是神在属灵上面三个兆头给他的预备，哦，啊，能不能担任呢？就看他怎么样来带领的，哦，所以今天我们从九章十章做到这样的学习，啊，我们也可以来明白了，哈，哦，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哦，那愿神来带领，使我们学习到，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当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该怎么样预备自己，该怎么样来来担任，来合神的旨意，哦，这是我们彼此学习，哦，愿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来唱赞美诗350首。生命更宝贵，我要靠近靠近你身边，愿你宝血洗净我，使我永远永远进你前，每一天每一刻，愿主大全能彰显，愿主爱所长洗炼，使我更近更近你身边，福音国多遍地世界，求主温柔温柔领我路，依靠耶稣无错误，我必永不永不走迷途，每一天每一刻，愿主祂全能彰显，愿主爱所长洗炼，使我更近，我爱救主更坚定，直到断促断促人生尽，愿主慈爱满我心，进入光明光明天家庭，每一天每一刻，愿主大全能彰显，愿主爱所长洗炼，使我更近更近你身边。请坐，我们最后一同来感谢祷告，求主带领我们的脚步，一同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